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听众观众，祝您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今天继续讲解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是第五讲，以何种心态做金钱奉献，就是讲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表现来做金钱奉献。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主题经文，创世纪第四章六到七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后面就省略了。我在前几讲的一讲当中呢，也讲到了这一段经文。这里讲到你若行得好，我将行得好呢用红体字加下线啊，画一道横线突出出来，就是讲我们的内心的生命，我们的信心，对神的爱心，这从我们的行为表现出来的。这行为不是一时的，是24小时的，是在各种环境当中始终如一的表现出来的。不是说是去教会表现的好一些，回到家里就不一样，不是这样的。那亚伯的哥哥该隐就不是这样。他献祭也很表现得很好，但是不悦纳，为什么？他内心不好，行得不好。这段经文呢，你可以仔细去打开看，或者听前面我讲到的内容。接下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书22章21节。这里呢是讲到那些想逼迫耶稣的人，想抓他的把柄，就用纳税，该不该给罗马帝国纳税，来刁难耶稣。耶稣让他们拿了钱币来说这个头像是谁的，他们就说是该撒的。所以耶稣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非常巧妙一句话，使他们哑口无言，没有抓到任何把柄。而这段话前半句，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就是讲到神他默许这些权利，这些权利也是神所允许的，来自神的，可以这么讲，若不是那神给废掉的。所以神对政府的纳税认为也是合理的。我们会在以后的讲十一奉献和税收的关系当中呢，我们会专门讲主耶稣怎么纳税的。这里重点是在神的物当归给神。我用红体字又再次突出出来了，神的物当归给神，可以讲所有的都是神的物啊，包括我们纳税的这些钱也是神的物。为什么讲神的物归给神呢？实际上神的物归给神是神律法诫命当中的，讲到十一奉献，特别是在马拉基书当中，我在前几讲当中反复提到马拉基书十一奉献。神知道我们要生活，他就要十一奉献，十分之九你可以拿去生活，拿去纳税等等。历代之上29章14到17节，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得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的神啊，我知道你鉴察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民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这是看到一个众心拧成一股绳，大伙儿同心合意的奉献，而且是喜乐的奉献，这个场面感动了以色列人的君王带领者。所以在这里我们突出了几个红体字，乐意奉献。奉献是乐意的，不是被逼迫的。因为我们知道他讲到了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还不是全部，就十分之一或者再多一点。而这里还有个红底字，讲正直的心。正直的心和前面创世纪第四章讲的行得好是对应的。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以斯拉记八章二十八节，我对他们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 既因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的。这里讲到为圣，我用红底字给它突出出来了。前面是行得好，正直的心为圣，因为旧约当中讲过好几次，神是圣洁的，你们当圣洁，不圣洁不能见神的面，不圣洁神是不喜悦的。所以我们如果不圣洁奉献，神也是不喜悦的。我们的内心要圣洁，要正直的心，这样我们才会甘心奉献，甘心奉献，我们会喜乐的奉献。就像诗篇54篇第六节讲到，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啊，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甘心奉献还有甘心祭，还把什么呢？把赞美敬拜带入到奉献当中。所以讲奉献也是一种赞美，也是一种敬拜，是感谢神。因此呢，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我来了好几个出处啊，从创世纪到诗篇好几篇，比照金钱奉献呢，我们可以看到神更看重我们的内心和生命。因此在奉献金钱之时，我们要与主有圣洁的关系，神不在乎金钱的数额，而查看我们的诚心。这个诚心就指我们甘心乐意奉献，是正直的心等等。下面我们可以从七个方面来讲，来看一下。所以神不在乎金钱的数额，因为十分之一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标准，收的少你奉献到十分之一，收入多奉献到十分之一是同等的。一年奉献十分之一万美金，他一年奉献1000美金十分之一，在神来看是同等的。而穷寡妇的奉献呢，虽然最少是看为是最多的，以后会展开来讲。下面我们看一下七方面哈，就把这个心态七个方面给你展开，我们来详细的来了解，来学习，来实践。第一讲呢，要以遵行神诫命的真心做金钱奉献，遵行神诫命的真心做金钱奉献，这包括了真信心和真爱心，还有敬畏神的心。为什么这么讲呢？反过来讲，可能有人信心是假的，爱心也是假的，或者这不好听，讲假不好听，我们讲宗教式的信心，宗教式的爱心。为什么这么讲呢？十一奉献是神的诫命，我们不仅要遵行这个诫命，也要遵行神所有的教训和命令。有的人觉得他钱很多，他愿意做十一奉献，可是在某些方面他有犯罪行为，他隐藏着，他不愿意悔改，他违背了神的诫命，这就是假的信心和假的爱心。实际上我们不仅遵行十一奉献这个诫命，马拉基书这个提到的诫命，所有的诫命和命令教训我们都要遵行，这样神才喜悦我们的奉献。如果我们不这样行的，我们跟社会上那些慈善家没什么区别，他们很有钱，用金钱来装饰自己，为自己涂金抹粉哈，奉献一座教学楼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奉献一座小学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人们看啊，大慈善家，不知道他背后的一些龌龊的心，那些不好的行为，不知道都被装饰掩盖住了。所以我们要常常检查自己的主内心生命，而且每年要总结自己的金钱奉献，并尽心尽力多做奉献。检查主内心生命可以讲我们每天灵修祷告的一个例行公事，每天都要检查，可以说一天检查几次都可以的，早上起来祷告检查，晚上感谢赞美时看看今天一天当中有没有软弱的时候，有没有被撒旦引诱的时候，有没有被世俗的那些情欲吸引我们的眼目的时候，吸引我们的心思的时候，有没有骄傲，看看自己今天如何效法了主耶稣，学到了些什么啊，生命品格有什么更新等等，这是我们每天灵修祷告的主要内容。那么在金钱奉献方面呢，我们可以作为一年一个总结也可以，你每个月总结也可以，但是不论怎样总结，到年终的时候最好总结一下，这个总结的时间呢，不要拖到最后一天，最后在十一月份，看看数算一下这一年到十一月份，自己收入已经有多少了，奉献了有多少了，看看有没有达到十分之一，而且以感恩的心，对吧？我们在十一月份，在下旬就是感恩节，每年的感恩节，我们在这时候感恩的时候，我们数算神的恩典，不是说啊，这感谢神祝福了，这今年是风平浪静啊，这健康没有什么灾，收入还不错。不是这种感谢，是看神有没有使我们更新生命，有没有在神的国度有更多的摆上， 今天奉献就是其中。我们看看对比一下今天的收入，看看我们的今天，我们今天收入增加了，我们实际奉献有没有增加，有没有做的更多的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呢？所以当我们总结的时候，看到不足的时候赶紧做，不要等到十二月最后一个星期了，那时候很忙，圣诞节还有年终的一些活动一下子就过去了。尽量在十二月上旬我们将奉献全部完成，而且多追加奉献。下面我会讲到为什么要多追加奉献，这是表示我们尽心尽力愿意多做奉献。第二，要以感恩和敬拜时的甘心做金钱奉献。前面第一点讲真心，第二点讲甘心。在前面的主题经文当中我们已经讲到了甘心祭，是吧？若没有甘心的奉献，没有感恩和敬拜的喜乐和平安，我们做金钱奉献只是完成宗教义务。完成宗教义务的话，就是建立在宗教的沙土地上，我们的信心的根基是不稳定的。或者我们会觉得这个实际奉献是一种负担，当信心遭到打击时就不会做奉献了，停止了，甚至离开教会了，甚至不再信神了，都有可能的。所以讲到了甘心还是建立在生命上，建立在耶稣真理这块磐石上，这样我们才能敬拜神。第三，要以神管家的忠心做金钱奉献，要以神管家的忠心做金钱奉献。讲到忠心啊，前面讲到真心甘心是忠心，讲到神管家，很多人感觉啊，这就是牧师啊、宣教士啊，或者教会的长老执事啊，他们是管家，其实错了。神管家指的是每一位基督徒，当你相信主耶稣，用你口承认，用你的心相信的时候，你就是神的管家了。我们都是神的管家，而且要做忠心的管家，忠心善良的好管家。主耶稣福音当中也讲到管家的比喻哈，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当中，我们要将自己所有的一切看为是神的产业。管家是什么？管你神的产业，对吧？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子女，包括我们的健康，包括我们的方方面面，所有的收入，所有的财产，有形的无形的，都是归神的。这样我们才能按照圣灵的感动多做金钱奉献。而多做金钱奉献还有一个途径是什么呢？当我们持守主内的简朴生活，尽量节省开销，便能多做金钱奉献。效法主耶稣一个内容就是简朴生活。简朴生活是活在主耶稣里的，这不是一种穷酸的生活，不是我没钱了勒紧裤腰带计划一下节俭一下，不是这种生活。是当我们有钱的时候能不奢侈，不攀比，不浪费，吃的也是正好合适，健康，过这样的简朴生活，讨神喜悦的。我曾经以前看到一个福音文字，讲到一篇见证，就讲到一个主内弟兄，他在美国公司做中层或者高一点的一个主管，年薪20多万，但是他生活划定的标准是5-6万的标准，也就是说他虽然拿这么多，他只是过5-6万的生活，其余的干什么？奉献了，支持很多的宣教机构。这就是一种见证，生命的见证。虽然没见到他的面，我相信他长期坚持这么做下去的，这不是一时的表现的话，他就是生命了。所以我们讲到简朴生活的时候是一种喜乐的生活，当不浪费时候我们感到我们生命成长了。而相反，有的人还不成熟还很软弱的时候，觉得啊，我牺牲一次，今天牺牲一次旅行，全家旅行，我把这钱奉献到神的国度，好像是牺牲了。什么都是来自神的呀，怎么叫牺牲呢？应该高兴地说，我奉献要比旅行还要痛快，我奉献比旅行还有意义，我奉献比旅行还有喜乐。不相信人怎样呢？大吃大喝消失掉了，游山玩水仍然是空虚。他奉献到神的国度不一样，他在神的国度当中造就神的子民，拯救失丧灵魂。这第三点。我们讲第四点，第四点是要以参与主耶稣大使命的爱心做金钱奉献。要以参与主耶稣大使命的爱心做金钱奉献。今天大使命是给每一个相信主耶稣的人，不是给那些受过神学训练的人，所有的人只要你相信主耶稣都应当参与大使命的宣教事工。所以我们要有主耶稣怜悯世人和拯救罪人的爱心。就好像你看到一个人要掉进悬崖当中，他是个瞎子，他看不见路，马上前面这悬崖要抓住他，抓不住大喊一声停住，那种爱心。只有这样的爱心呢，我们才能不仅仅参与自己教会的做金钱奉献，
也愿意用金钱奉献支持努力传福音的宣教机构。不仅仅在教会做奉献，要支持宣教机构。这里我用红底字强调努力传福音的宣教机构，在努力下面又画到横线。什么努力呢？努力也有三层意思。一个是讲纯全的福音，努力讲纯全的福音，不是讲支离破碎的福音，不是讲世俗的社会的福音，不是讲宗派的神学，不是讲某种教义，而是讲所有的教训，主耶稣的真理，纯全的福音，不能少任何字。另一个讲努力是什么呢？就这个事工，它的方方面面，它的重心，它的主要内容都是在传福音，而不是说这事工有很多的内容，其中只有一部分在传福音。而有很多的基督教的相当于慈善的事工，就帮助穷人啊，发发粮食啊，等等救助啊，医疗救助等等，这些主要是做这些，可能顺便发下单张，它不是在主要传福音。努力的第三层意思是讲指责人的罪，呼召人来归向神。感谢神，我们活在耶稣里施工，我们是努力传福音的宣教机构，我们讲纯全真理，你到我们网站来听一下就知道，我们讲纯全真理，讲扎心之道。我们的施工的金钱用在不断的施工发展上，我们现在有中文英文，将来要发展日文，还要发展更多的语言的施工，不断的传福音，不断的用更多的福音节目来造就主的子民，还有那些失丧的灵魂，拯救他们。同时在我们首页上，始终首页上，我们有永生之道，就是呼召相信主耶稣的人去告诉他们的家人亲友，到这儿来点击永生之道，来相信主耶稣。在这个页面上有七点说明为什么要相信神，下面有一个祷告可以互动的窗口，祷告完以后点击将这消息告诉我们。我相信在媒体时代，很多人不愿意这么点击哈，不愿意浪费这时间来回应，但仍然有人将他们相信主耶稣的好消息告诉我们，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与他们互动，来帮助他们更好的学习神的话语。你想具体了解我们活在耶稣里施工，你可以点击咱们首页施工介绍施工的栏目，下面有几项，有一个宣教同工，了解上我们怎么样运用金钱的。我们是非常节俭的运用金钱，就是为了更好的来传福音，更快的，更广的将万国万民带到主的面前。今天呢，我们要有国度观，国度观叫超越教会的墙壁，超越这个团契的这个局限，超越你的朋友圈，超越你自己给自己设定的一个局限的地方。这个国度是整个世界的，当我们想想，所有住在主耶稣的人都是属于他的一个统一的国度的大教会。当我们在世界各地传福音的，实际在同工与主同工，我们信的是一主，一位圣灵给我们施洗，我们在一个主的这个肢体当中一起同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所以当你支持宣教机构的话，我们的传福音一下流到世界各地，我们的听众是几个大洲，多少岛屿都有，而且他们很可能是在福音资源上听不到的，有的是在中东穆斯林国家，这些福音很难传的地方，受限制的地方，都能得到这么好的教导。所以今天的许多听众在网上搜索学习圣经的资料和辅导，当我们在福音网站得到属灵的喂养，就应当用金钱奉献来支持使自己得到造就的福音网站的宣教圣工。这就是说，当我们祝福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种参与。我们怎么参与呢？就是用我们祷告和金钱奉献参与到神国的施工中。在参与这个字上，我又给他加了红线，前面我们属灵的喂养也加了一个红线。怎么讲呢？当你得到喂养的时候，保罗教导我们，在如果你点击咱们首页点击奉献支持，我们引用保罗那段在加拉太书里的第六章里的一句话，那些受造就的人当回报那些施教的人。就你受到属灵的喂养，在哪里得到喂养，反过来用金钱支持这样的机构，宣教机构，使他们能够喂养更多的人。而参与就是你通过祷告金钱奉献就参与了。而这有个括弧叫积攒，就是提醒我们像主耶稣教导那样，在马太福音书第六章19节往下看，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好像叫积攒财宝在天上，好像是在做投资是吧？你积攒财宝在哪个行业里头，在哪个项目里头等等，这是在天上。天上怎么好像很抽象对吧？这里是通过一个福音管道，神祝福的管道，像活在耶稣里施工家的管道，你投入在天上，投入在神国当中，就能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并存到永远而献给神。传福音的好果子，你说自己有没有带领信主的，你说比较难，不知道怎么向人讲，也不知道怎么去讲。但是当你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 邀请人到我们的网站收听，但相信的主耶稣，你就与我们一起结出了这个传福音的好果子，而是这个好果子是存到永恒的，因为人的灵魂存到永恒，得救的灵魂将来在天国存到永恒，这是无价之宝。你拿一个有价的、有一定数额的金钱奉献换来的一个无价之宝，我在讲座当中常常重复，一个得救的灵魂的价值超过整个全球总资产。为什么讲呢？全球总资产最后会被神的火焚烧，整个宇宙都要焚烧掉，新天新地出现，这时候到那里是得救的灵魂，进入地狱的是没有得救的。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呢，希望你用你的爱心加到传福音的行列。第五，要以无条件的诚心做金钱奉献，要以无条件的诚心做金钱奉献，就是诚实的心。我们不要以金钱奉献为条件求神帮助自己实现某种心愿。有没有这种人呢？有的。而且我还听说过，我自己也经历过，最初信主刚开始的时候，我那阵信心是还不是很成熟不坚定，那时候还跟神有这么一个祷告，说哎呀，卖彩票了，是在我奉你的名去买彩票，这彩票十分之九我奉献，十分之一我拿来支持我自己学神学。你说神悦纳这个吗？神知道当人真正拿到奖金的时候，他完全就变了，以前说的话就是烟也消散了。所以人心是诡诈，是不可信的。神掌管一切，神会给你资源，神会叫万事相互帮助使你学神学。我就这么一路走来的，没有什么大富大贵，但是每一条路上看到自己的好像已经没什么钱了，但神使我们仍然没有缺乏，银行里几乎是就是三位数字了，甚至快到两位数字了，仍然神让我们没有任何的缺乏。为此我要感谢神。所以我们讲这一段的时候，我想有的人可以考虑到，我们不要以金钱奉献为条件求神帮助自己实现某种心愿。哎，雅各也是这样，看创世纪里的雅各，睡觉的时候看到异象，见到了神，然后早上起来把枕的这块石头和其他石头堆起来浇着油，向神祷告，其中一段什么，神你帮我平平安去，然后回来，然后祝福我，我就拿十分之一所得十分之一给你，对不对？它好像是个交换似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几点，一点就是旧约时代的教导是不完全的，主耶稣的教导是成全了不完全的部分，在登山宝训当中特别明显的看出来了。第二，旧约呢有些人物是被神特殊拣选的，雅各就是这样的。但是雅各可能自己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在母腹当中已经被竞选了，他凭着自己的他的名字原意抓这个名字，动了很多的小心思，用红豆当骗取长子的名分，用炖了锅鲜味的肉汤骗取父亲给的祝福，最后回到了家乡的时候，知道姨嫂要来了，又把他的这两个妻子两个妾排成不同的队形，让他们走在前面中间，自己躲在最后害怕。其实神早就动工了，让姨嫂来款待接待他，他就是这么小心眼儿。但是当你看到他跟神面对面摔跤以后，被改名叫以色列以后，他生命完全变化了。所以我们不能用旧约某种形式为自己找借口，我们应当有前面所讲的是生命和信心的摆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完全的怎么讲呢，把自己作为活祭来献给神。这样的话我们在教会在福音机构不要拿金钱奉献作为利益交换，但是呢有些福音机构好像似乎有这种的怎么讲呢，内容也讲或者是项目也好，他们说你之后奉献一定金额以后，我给你一个学习资料或者是 DVD 的形式的，或者一本书，好像做交换。或者有的是明码标价了，这是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我看了一些美国的一些这个福音网站，就跟世俗网站没什么区别了，购物车哈，购物车你在那购物去了也可以，但是这部分钱你千万不要把它当做十一奉献。你可以花这部分钱，你可以买学习资料，你可以为自己得到装备来得到某种的这个学习都可以，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成十一奉献，这不是十一奉献，这你得到了一种益处了。或者有人更恶劣点，就是他是个大财主，他奉献很多，他来影响或掌控自己所支持的教会或福音机构。我也看到这样的教会，这财主奉献很多，可能教会当中的一大半 都是他奉献，让别人看他真是奉献，真是爱神。他好像在地上不存什么财宝，但是他影响教会，教会都得听他的，不是听神的。这不是神的教会，是他是幕后的，前面的牧师只个傀儡而已。这讨神喜悦吗？我们奉献了就无条件的，不要要求任何话语权，不要掌控任何的这个事工，这个教会。如果我们作为活祭献给神的话，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要求交换呢？这里讲到献给神实际上是最终的目的。我们献给教会的十一奉献或者是一些奉献，还有福音机构，包括活在耶稣里网站，不仅仅是献给这几个机构和教会，就终点不是在这儿，是在神的那里，是通过这个机构的管道让神使用，祝福更多的人。所以当你跟神祷告，跟神有应许，跟神立约，然后跟神许诺来做奉献的时候，求神给你聪明智慧，找到一个努力传福音的宣教机构，讨神喜悦的合神心意的教会来奉献，使你的奉献能够加倍的被神祝福。那我们看一下第六点，要以谦卑舍己的虚心做金钱奉献。要以谦卑舍己的虚心做金钱奉献。我们能做金钱奉献是神赐给的恩典，可能很多人不这么认为了，是我做金钱奉献是我本领，我挣得多，或者是我有信心是做奉献的。其实我们想到我们做奉献，前面经文讲到的万有都是神的，我们只拿出属神的一部分还给神的时候，有什么可夸奖的呢？同时我们记住一点，我们是被神拯救之前，我们就蒙了神无数的恩典，我们呼吸的这个空气无价之宝，我们呼吸多少年了，信主之前你如果30岁信主，你前30年你呼吸这些有没有交费呢？阳光雨露五谷杂粮啊，有的说你说我父母花钱我自己花钱买的，这说如果不是神保守，我们吃都吃不到，地球早就毁灭了。不信神的人不知道，我们信神都知道这神的人，特别是当我们被神拯救的时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无价的宝血，重价的救赎了我们这些有罪的将要进地狱的人的时候，这是何等的恩典。很多人这个人类多少年了，有大多数可以讲都没得到这恩典。我们不能感谢什么，我们有什么可夸耀的呢？因为这些恩典就使我们有不仅有存活的奇迹，有能力去工作，有心智明白耶稣真理，学习圣经，有机会参与神国的时空，如此等等。现在我们呼召了一位活在耶稣里网站进行金钱奉献的是提供你一个机会，与我们一起同工拯救灵魂传福音结果子的机会。你要不要做奉献？你要感谢给这个机会，感谢神给你这个机会。当你有感谢的神的心里没有任何夸奖，而是像前面讲的真心甘心诚心 乐意的心法全部表现出来了。若我们以自己的金钱奉献为能力来夸耀的话，神是不喜悦的。前面已经讲过了，不多说了。这我做一个比喻，就像罪人在被神拯救中不能夸耀自己的信心，我再重复一句，就像罪人在被神拯救当中我不能夸耀自己的信心一样，我不能夸耀自己做奉献，只能夸耀神的恩典和圣名，只能夸耀神的恩典和圣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救万事相互效力的机会也好，听到要帮助也好，看到圣经要都是来自神的提供的。今天呢，有些情况好像变了，牧师啊教会的同工啊经常求人信主啊，哎呀信主吧信主，这好处好处，信主有什么好处啊，是讲一大堆，你信主吧信主吧，我们今天马上那个洗礼就要到了，你来参加吧等等。他觉得哎呀这么多人劝我啊，我有点觉得不好意思了，那信吧，给你们一个面子吧，啊机会吧。你像你们今天讲教会这又多了一个信主的人哈，多了一份成绩，对不对？这种心好像是一种帮助施舍的心，这是不对的，这是宗教式的成就感，神是不喜悦的。第七点，最后一点，要与主同行走窄路的恒心做金钱奉献。要以与主同行走窄路的恒心做金钱奉献。恒心就是持守一生，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一生要做金钱奉献，不是说一时的然后软弱说歇一会儿，或者再停留一段时间，或者有的人都知道我不信主，我等最后的时候躺在病床上要死这天再信主，这样我就避免了做奉献了。我前面讲过，跟神耍心眼的话亏损的就是我们自己。持守一生不容易，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心生活会经历许多的艰难考验和磨练，这种艰难考验和磨练并不是指负面的，甚至包括正面的。当我们在经济上或生活中遇到了上下起伏的时候呢，失业风险的额度会随着我们的起伏上升的时候会增高，下降的时候会减少，对吧？增加减少。有的时候我们信心艰苦减少的时候，突然从年收入10万美金一下跌到5万，平时风险1万美金一下子风险5000，那也不容易。我觉得少的情况风险更不容易。我平时真是过钱不生活了，我们会管理自己的财产很好的，会应付这段困难时期。但是神给我们突然的一个提升月例级一下子一大笔增加收入工资，或者是年终奖一大笔奖金到的时候，这时候对我们的信心挑战是非常大的。反正教会知道了我每年奉献1万嘛，我为什么再增加呢？就不奉献了，这没人知道，谁不知道谁收入增加多少，对吧？这就是信息，神看着，神看着。越别多奉献呢，特别是当我们收入超度一定高度的时候，神其实给我们的信息要多做奉献，不是1/10、1/12、1/3、1/4、1/5、1/9。我这里有的大财主的是怎么讲的，是美国早期时代的那是开拓者，这些的富翁们有的基督徒就是做1/9奉献，但是他剩下的1/10仍然很多呀，花不完啊。所以我们愿不愿意增加10%的金额并做更多的基金奉献，这自己不是对自己的提问，也是敬畏神的一种提问。神你知道吗？全能全知全在的神在查看，他在哪儿查看？我们在屋子里找一找，好像神在哪里查看？你别找，你走到哪儿神到哪儿，就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查看。当我们眼睛看什么的时候，神通过我们的眼睛也在看什么，在看我们在看什么，在看我们的心灵。你看读圣经就知道了，读箴言，读那个诗篇，心灵就一盏灯，神通过这来看我们整个的人生，看我们整个的想法。而神是全能全知全在，知道我们过去，也知道我们将来。所以我们要敬畏神的心，以这种七种心来做奉献。下面我作为一个小结，就是我们第五讲以何种心态做金钱奉献的本讲小结。首先我再提一个福音经文，是在马可福音书第12章30节，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段经文我取自马可，因为他多了一个尽力哈，应该是3个尽，他4个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不管多少个尽啊，3个也好4个也好，都是全心全意将你的整个人作为活祭献给神，爱主你的神。这段话是出自什么上下经文？是当有人问主耶稣在诫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主耶稣就讲到了，你们要信神是唯一的神，不可祭拜其他神，所以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另外也有相等同的，就是爱人如己。所以我们要爱神和爱人如己是律法总纲的核心，第一重要的。如果我们真是这样爱神的话，做金钱奉献应该像呼吸那样自然，像呼吸那样自然，没有什么困难了。反而不做奉献要死的，不呼吸要死的。然而许多基督徒若没有真实的信心和爱心，自然做不出金钱奉献，也做不出十一奉献。前面讲到第一点就讲到了要真心，这里讲到真实的信心爱心和是一回事，真信心真爱心。我前面讲的是什么呀？当我们以宗教的角度出发的话，宗教的信心宗教的爱心它不是真心，真心是住在主耶稣里的生命的心，这种才能达到主耶稣的要求。不幸的是呢，不少教会的传道人不愿意或者不敢讲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而信徒也不愿听或回避这方面的教导。记得我能深处感受，可以这么讲，很少在教会听到讲金钱奉献。你去很多教会去看，包括我在收集很多牧师的讲道信息当中，讲到金钱奉献有几位，这几位牧师他们教会是很兴旺的，因为他们讲到了金钱奉献。我为什么要做圣经教导的金钱奉献这个专题，就是把所有关金钱奉献的教导给他做一个总汇合在这儿10多讲或者20多讲的内容来与你分享。今天是第五讲。当一个牧师不愿意讲的时候，害怕还是不愿意听还是抵制的时候呢， 这教会就听不到这方面教导了。而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我有这种感受，点击这个专题的收听的人呢不多。为什么？一看到这题目不要听了，听的话这挺扎心的，干脆回避啊，所以叫回避这方面的教导。这造成什么呢？造成他们是在躲避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呀，躲避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这便成为信徒灵命造就和教会发展的瓶颈，最大的难题，瓶颈难题。现在这瓶颈可能说看不到，哎，这教会挺好的，三四十，就每年三十四人，几十年三四十也可以，四五十人啊，在北美有个华人的一个聊天的地方，聚会地方，唱歌赞美声也很好，彼此关心，彼此友爱，彼此互相帮助也好，就像一个我所讲宗教俱乐部也好。但是生命有多少成长呢？这是一个挑战。当我们遇到这难题的时候，我们看到信徒的生命，他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不懂和不遵循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当然就不做了。很可能他们是没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当我在主耶稣给门徒第一个命令，信徒必须重生得救这个专题实际讲当中讲到，我反复重复了几次，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会做十一奉献，但做十一奉献的人并都是重生得救的。就我在前面的讲到七个心态的第一个心态讲到，有人可能从宗教交易方面讲他做十一奉献，但是他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做到，没有重生，有可能。但是重生得救的人都会做十一奉献，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挑战。你看主耶稣教导经常谈到金钱，解决办法其实很简单很明了，教会特别传道人和同工们及会众都要有敬畏神和爱慕神的心啊，信心，并讲解和遵行主耶稣的真理和顺服圣灵的训诲，顺服圣灵的训诲。我们要祷告求神给自己勇气和智慧来传讲扎心的真道，圣灵就会与我们同工来更新信徒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第五讲小节到此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又回到生命当中，看似我们是在讲圣经所教的金钱奉献，实际上是讲生命之道，这跟生命之道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生命的人很难做十一奉献，更不要说信心奉献了。那我们怎样呢？我们应该通过这一讲得到什么激励和教训提醒呢？愿圣灵帮助我们。感谢你的收听收看，也希望你提出感想来，通过这电子邮件，在屏幕上可以看到电子，会到我们首页点击联络我们，发信给我们留言。如果有意见，有不同的观点，有指正，我非常欢迎，我特别喜欢提出缺点，找出一个缺点就帮我一个大忙，所以我期待着你来信，也希望你哈，也感提前感谢了，也希望你在你的家庭亲友当中，在你的朋友圈啊，将你的团契啊，在你团契，在教会，在不同场合遇到的人都可以向他们分享你所收听收看的节目，包括这个视频，邀请他们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我们有上万个音档和视频档，20、30分钟、40分钟节目有上万个，以语音为主，也有视频节目，能帮助你从方方面面来学圣经，得到造就，与我们一起传福音，一起结果子来荣耀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当我们讲到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特别讲到我们以什么心态来做金钱奉献，我们还要感谢你给我们这种恩典，特别是使我们得救，看到你十字架的宝血的重价，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与你同走窄路，我们愿意用金钱奉献的门徒去来操练我们的信心和爱心，学你的样式，不属于世界，单单爱慕你，将我们作为活祭献给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这个生活当中有许多打击，甚至许多诱惑，甚至是比世界上更大的诱惑，是来自家庭，来自周围熟悉的人，特别是来自教会。我们知道在不冷不热的教会，但人们看到这状况中，谁愿意做奉献呢？主啊，有多少人愿意听这样的信息呢？但是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就是给那些真心愿意听你的道，愿意接受扎心之道的人。虽不在乎听的人数多少，我们知道你想到了找到窄门进窄路，走窄路的人是少数的， 但是我们仍旧奉你的名呼求你，求你感动更多的人离开那个走向地狱的大路，来与你同行走窄路。主啊，求你祝福活在耶稣里施工，祝福我们有扎心的道，在万国万民当中向普世华人，向多种语言来传福音。主，我们就愿意将这些得救灵魂的赞美归向你，属于你，因为你是配得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